好像唱歌一样。
好，我问大家新年好哈，
我
们
问候大家新年好。
今天是什么时候？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三，对吧？
今日初三，初十三。
十三啊，正月十三。按照中国传统，我们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算新年过完，对吧？
按中国传统，初十五先叫庆祝完新年的。
所以在中国过新年是一个很大的节日。
中国过年是一个很大的节日。
那过年的时候呢，大家见面经常是互相祝福。
我们通常过年大家互相祝福的。
祝福的时候基本都说一些吉利的话。
通常都讲一些吉利的话。
那如果有人说祝你在2019年新的一年成功。
有人说祝你2019年新的一年有成功，
我们会欣然接受，觉得很
自然，我们就很容易接受了，觉得很自然。
可是如果有人很认真的对你说，我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失败，
如果有人很诚恳跟你说祝你2019年失败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
你会怎么想呢？
我不知道有人对你说过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说。
没有哈。那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中学，他们
有一个中学，
他们举行毕业典礼。
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这些 中学生呢，是很多中学生在这一天要毕业典礼的时候毕业，
很多人都是那天毕业了。
那他们举行这个毕业典礼很隆重，
他们很隆重要举行这个毕业典礼，
特意请了当地的一家非常有名大公司的总裁来，
请了一个大公司的总裁来。
那这位总裁呢，他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是成功人士。
这个是成功人士叱咤风云的一个人。
在商业界叫大腕儿。
在商业界那里叫大。
就是大人物。
大人物。
很成功。
很成功的大人物。
那这位来讲演的这位商界人士呢，他一看那些穿着毕业袍的毕业生。
他一看到穿着毕业袍的毕业生。
他一看，他一开始就说这样的话，
他一开始就讲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如果今天我有一句话要带给你们帮助的话，
如果今天我要讲一句带给你们帮助的话，
那就是我是希望你们失败，
我是希望你们失败。
所有的毕业生都很惊讶，
所有毕业生听都很惊讶，
跟他们的期待差得太远，
跟他们的期待祝福差得太远了。
他们是想听祝福，想听鼓励的话，
每一个人都喜欢听祝福鼓励的话。
这位嘉宾他马上接着说，
但这位嘉宾马上就说，
不要吃惊，是的，我要祝你们失败，
你不要怕，我是祝福你们失败，
特别是在你认为十分重要的事上失败，
就是特别在你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上失败。
只有这样你才能认识到你自己的软弱，
只有认识了失败你才知道你自己的软弱。
随后他马上讲起他自己早先的人生的经历，
跟着这个大人物就分享他人生的早期的经历。
那他说在他早年的日子里，
他说在他早年的日子的时候，
他经历了不断的失败，
他经历了不断的失败，
失败成为他生活的常态了，
失败成为他生活的常态。
直到有一天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
直到一天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
他知道自己哇我是完全不行，
他知道自己是完全都是不行的。
这些他的失败的经历就成为他宝贵的经验，
他失败的经历以后成为他宝贵的经验，
成为他宝贵的财富，
成为他宝贵的财富，
最终他才有了后面的成功，
后来他最终有他后面的成功。
我们人呢往往是低估自己的软弱，
很多时候我们低估了自己的软弱，
不是高估自己的软弱，
不是高估自己的软弱，
人觉得哇我自己还有些能力的，
我们觉得自己都有些能力的，
只要我们不断用自己的力量再加上神的帮助，
只要用我自己的力量加上神的帮助，
我绝对可以胜过软弱的，
我绝对可以胜过软弱。
这些话呢听起来是不错的，
听起来这个挺对的，
但其实哈我们不知道，其实在神面前我们是一无所有的，
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无所有的，
我们以为自己还有一点力量，
当我们以为自己还有点力量的时候，
只要求神再加给我一点，
只是要求神加给我一点，
我就会变得很刚强，
我就会很刚强，
很强大，
很强大了。
那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
这个是大错特错的想法。
按照圣经的说法，
按照圣经的讲法，
完全无能的意思啊，就是离了我，我不能做什么。离了你，这个圣经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
其实按照圣经，我们是完全无能的。他说，因为圣经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
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可夸之处。
在人的里面没有任何可夸之处。
这是我们人的真实状况。
这个是我们人的真实状况。
基督徒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的软弱？
基督徒在什么时候认识自己的软弱？
就什么时候了解耶稣基督的奥秘了。
咁你就嗰阵时你就会明白耶稣基督嘅奥秘。
这个时候，他就会知道，我做的一切的成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当我哋就会明白，做一切嘢唔系靠我哋自己力量。
或者再加一点祷告就可以成就。
或者只系加少少祷告就可以成就嘅事。
他会知道什么呢？他认识到自己在毫无能力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能力。
我哋了解到我哋毫无能力嘅时候，先能够明白神自己嘅奥秘。
他这个时候才可以凭信心接受神。
嗰阵时佢先能够系谦卑嘅去接受神，
并且知道哦，那是基督在他里面做工。
然后明白呢个系基督喺我里面所成嘅事。
因为这个能力是神给的，也是为了神的。
我哋了解明白呢个能力系神俾我嘅，系从神嚟嘅。
这样我们才理解圣经告诉我们的话。
咁我哋先能够明白圣经要同我哋讲嘅话。
圣经说，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圣经里边话，我嘅能力，神嘅能力喺软弱嘅人身上显得完全。
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像保罗一样说。
只有我哋咁嘅时候，先能够好似使徒保罗咁讲。
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这是保罗说的。
保罗话，我更喜欢夸我自己嘅软弱。
我为基督的缘故，以软弱为喜乐。
我以基督的缘故，以我的软弱为喜乐。
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软弱中的荣耀。
今天我们所分享的题目是软弱中的荣耀。
因为神的荣耀是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
因为神的荣耀是在我们软弱中来彰显的。
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
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如果今天你们回家以后能够记住这句话，就没有白来。
如果你今天回家只是记住这句话，就没有白来参加崇拜了。
经文呢是在出埃及四章一到十七节。
经文是出埃及记四章一到十七节。
如果有圣经，我是希望能够看着圣经哈。
如果你有带圣经，希望你打开你的圣经。
我会focus 在圣经上。
我讲到会集中在圣经的话语里面。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不称职。
就是你自己不称职的。
或者也许在你的你在你的职业上你很有技术，技术很精湛。
或者 你是你很专业的， 很多技术的，很精湛。
也许你在学术上或者在学校学习出类拔萃。
或者你学历里面出类拔萃。
或者也许呢你在你的护照上表现很出众。
或者你在护照上面 表现得很出众。
但是根据圣经你仍然是也确实是不称职的。
其实根据圣经我们确实是不称职的。
你的那些成就。
我们的所有成就。
你列在履历表里面 resume 里面的那些优秀的地方。
你列在你履历表上面优秀的地方。
并不完全反映出你是谁。
并不完全反映你是谁。
我们每个人都是儿子、女儿、兄弟、姐妹、父亲、母亲、或者教会的会员，还有公民。
我们个个不同的身份，或者女儿，或者兄弟，或者姊妹，或者父亲，或者是教会的弟兄，或者美国公民。
这些是我们在不同处境中的身份。
这个是我们不同处境或者环境中的身份。
但是我们在这些处境、这些位置上的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些的位置上面，我们表现如何呢？
是不是称职？
是不是很称职呢？
也许你会说，在家里我是一个不错的爸爸或者不错的儿子。
或者你说，在家我都是挺乖仔，或者挺好的爸爸。
不错的丈夫。
或者挺好的丈夫。
或者是我是不错的配偶，
或者我都是人家挺好的配偶啊。
可能是在家庭关系上表现还过得去，
或者家庭的间的关系表现都过得去啊。
但是我们如果面对圣洁的神，
如果我们面对圣洁的神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觉得该给自己打几分？
你觉得你自己应该有几分呢？
你爱神吗？
你爱神吗？
你忠心侍奉神吗？
你有没有忠心侍奉神呢？
你凡事按神的要求顺服他吗？
你是不是凡事按神的要求去服侍他呢？
我们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
当人去到圣洁的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
是甘心俯伏在他面前，
是甘心俯伏在神的面前，
甘心顺服他的诫命，
是甘心顺服他的诫命，
是这样吗？
是不是这样呢？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其实应该跪下，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应该俯伏跪下，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是自己差了点缺了点，
我们应该明白不是只是我们差少少，
而是完全不称职不合格，
乃是完全不称职不合格的。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按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按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话，
只要头脑清楚，一定是觉得不称职的。
只要我们头脑清醒的时候，一定知道我自己是不配或者不称职。
那事实上呢，正是对我们自己不合格不称职这种认识，
正是我们不合格不称认识我们不称职的时候，
确实使好多人不敢出来服侍神，
所以很多人不敢出来服侍神。
那今天早上我们再 来看出埃及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当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呢，
摩西面对神让他做中保带以色列人出来，
摩西面对神要他成为中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这么大的使命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他觉得自己不称职不合格的时候，
在这么大的使命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摩西觉得他自己不称职的时候。
那我是准备分两大段来分享这个经文，
我要准备两大段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
那第一点，我们要认识到神了解我们的软弱，并且赐给我们胜过软弱的能力了。
神是了解我们的软弱，并且给我们能力去胜过这些软弱。
这个经文呢是在四章一到十二节，
在四章一到十二节那里讲到，
我们已经读过了，我就不再读，
我们已经读过，我们就不再读了。
那这里面如果你看了十二节，
如果你看第十二节，
我们首先看到了，能不能被接纳的这种疑问使摩西犹豫不前了。
因为摩西怀疑他会不会被 接纳呢，他就有些犹豫，就不想向前行。
面对神的犹豫其实我们跟摩西是一样的，
其实面对这些犹豫，其实我们对跟摩西一样的心情。
我们已经在第三章里看到了摩西刚刚经历了一个很荣耀的场面，
我们刚刚看过摩西经历很荣耀的场面
那个就是整个旧约圣经最伟大最高潮的场面之一，
就是整个旧约很高潮的场面之一。
神向摩西显现了，
神向摩西显现，
他亲口告诉摩西他的名字是谁，
神亲口跟摩西说我的名字叫做什么名字，
并且向摩西保证，
他还有跟摩西保证，
这位被称为自由拥有的神必与摩西同在，
自由永有的神必与摩西同在，
以色列人必听摩西的话，
以色列人必听摩西的话。
那看到这里我们一看，以为摩西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我们看摩西应该不用再怕了，
摩西一看神已经答应他了，他应该扎紧鞋带上路了，
他说神已经答应我了，应该可以出去做事了。
可是我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但我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摩西还是疑心重重，
摩西还是疑心重重。
你看你听他怎么说的，
我们看看摩西这里怎么说，
四章一节他说，
四章一节那里，
他们必不信我，
摩西说他们必不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
也不听我的话，
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并且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谢谢 Kimmy 给我们打出来了。那我们想一想这不是跟三章我们前面读过的三章十八节神刚对他说过的他们必听你的话直接冲突了吗？对吧？
神啱啱喺第以上一章第三章，神同摩西话，他们必听你的话，系有一啲出入噶。
那这两个必有一个是假话，要么神说假话了，要么就是摩西说假话了。
呢度一定有人讲得唔啱啦，一系摩西或者神讲得唔啱。
当然神不会说假话。
当然神会讲假话。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摩西在考虑自己不合格的时候。
呢度系摩西考虑自己唔称职嘅时候。
他包含了不信的成分，
亦都包含咗不信嘅成分喺度。
他不相信神的应许，
佢唔相信神嘅应许。
按我们的想法，
好多时候按我哋嘅想法。
神一听这话，一定火冒三丈的。
神听咁嘅话，一定系火冒三丈啦。
应该斥责摩西，你怎么不信我的话？
应该斥责摩西，你点解唔信我讲嘅？
但是神作为天父哈，他不像我们在地上做父亲的，容易发火。
但系佢系天父，亦都冇发火。
我们常常不耐烦的哈。
我哋成日对我哋儿女都不耐烦。
你养过小孩的，父亲就会明白了。
有细佬嘅爸爸咧就知道啦。
那神是耐心的对摩西说。
神系好耐心嘅去同摩西讲。
我给你三个神迹。
我俾你三个神迹啊。
然后好让你去说服他们。
咁你就可以去说服呢啲以色列人啦。
让他们知道啊，你是我差来的。
咁佢哋知道系你，我差你哋，你去带佢哋出埃及嘅。
可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可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嘅。
那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证明摩西蒙召是从神那里来的。
呢啲神迹系证明摩西蒙召系从神嚟嘅。
这点很重要的，是贯穿整本圣经。
呢个贯穿整本圣经嘅蒙召系好重要嘅。
比如我们在新约福音书里看到耶稣怎么说呢？
好像我们在新约福音书里看到耶稣他是怎样蒙召呢？
耶稣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
耶稣跟不信的人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都信这一切的事情。
也就是说，那些神迹奇事是为了证明某人的事工跟信息是来自神的。
也都这些神迹是证明这个人是从神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神是用三个神迹来差遣摩西到以色列人中间去。
所以神用三个神迹来差遣摩西去向以色列人，
好让他们相信他是神差他来拯救他们，
好让他们相信摩西是神差派他来拯救他们的。
第一个神迹我们已经看到了，是使杖变成什么蛇。
第一个神迹是将杖变成蛇。
那四章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然后三节说，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那四节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尾巴，他必在你手中变成杖。那这个神迹我们看来哈，有点不可思议的。
这个神迹看来有点不可思议。
很有趣的是哈，在当时埃及的历史文献中记录了埃及术士那些人也可以把这杖变成动物的形状。
在埃及的文献里面都有记录到，他们的术士都能够将杖变成一些动物。
在他们的史书文献是有记载的。
在埃及的史书是有记载的。
而且动物还可以动的。
而它变的动物也可以动的。
我们如果这个读经往下读，就会看到这件事。
如果继续读出埃及的，就会看到这件事了。
当时那些埃及人非常热衷于这一类的魔术。
嗰陣時嘅埃及嘅人咧，好熱衷呢種咁嘅魔術。
他們很欣賞魔術師的能力。
佢好欣賞魔術師嘅能力。
我們現在也有魔術師哈。
今日我哋都有魔術師。
也有一些蠻有能力的
都有啲變得幾好嘅。
那我們注意到聖經雖然提到了這樣的能力，
我哋提到聖經有記載呢啲咁嘅能力，
但他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
但他用的完全不同的方法，
表达的也是不同的信息，
表达出不同的信息。
圣经让我们知道埃及人做事的方式跟神做事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圣经要告诉我们，埃及人做事的方法跟神做事的方法不一样。
摩西他自己没有这变魔术能力的，
摩西自己不可以变魔术的，
他根本也没有想过我要有这样的能力，
他也都没有想过有这样的能力。
那神对他说什么呢？我有能力来控制。
神话俾摩西听，我有能力去控制，
我可以来改变自然，
我能够改变自然。
你呢就照着我的去做就好了。
你只系照住我话俾你听去做就得啦。
那些埃及的术士以为，他们可以操纵这些神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埃及嘅术士佢哋话自己可以操纵神明嚟达到自己要做嘅事。
一个是服从，那是摩西服从神，埃及术是操纵，你看没有，是不一样的。
摩西是服从神，然后埃及的术士是他自己操纵，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那一次又一次，摩西呢只是按照神的指示，神迹就发生。
一次又一次，摩西是按住神叫他怎样做他就做，就有神迹发生。
比如以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一举杖，那红海就怎么样分开了。
以后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举起杖的时候，红海就分开。
有一次摩西没按神的指示，说吩咐磐石出水。
有一次摩西没按住神的吩咐去吩咐磐石去出水。
他呢用杖击打磐石。
他哪是用杖，他条杖呢是击打磐石出水。
结果他是就受到严重的惩罚。
咁摩西就受到很严重的惩罚。
这个神对他的惩罚，因为他不听话，这个惩罚严重到他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
咁嘅惩罚咧严重到摩西并冇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神问摩西：你手里是什么？
神问摩西：你手里攞住啲乜咧？
是杖哈。我们知道
摩西回答系杖。
这个杖，我们知道摩西当时正在牧羊。
我哋知道摩西系一个牧羊人。
对于牧羊人来说呢，这个杖是他的工具。
对牧羊人嚟讲，这个杖系一个好重要嘅工具。
同时，这个杖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国王手里权力的象征。
杖在当时是国王权柄的象征。
神让他把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
神叫摩西将杖丢在地就变成蛇。
这个不是神随意 使的神迹。
这个不是神随便显的神迹。
那蛇呢是埃及王权的象征。
蛇是当时埃及王权的象征。
如果你现在看埃及的历史，不管是博物馆啊还是画册上都可以看到。
如果你去埃及的博物馆都会看到很多的蛇。
在埃及法老的服装上甚至头上都有眼镜蛇来装饰。
在埃及法老王他服装上或者头上都有用蛇的装饰。
那摩西呢就照着神的话去做。
摩西是按住神的话去做。
杖立刻变成蛇了。
掉下去第一个杖就变成蛇。
摩西马上跑开。
摩西立刻跑开。
我想每个人其实当你面前突然出现一条蛇的时候，这个反应跟摩西一样了。
好了，我们的反应跟摩西一样，如果见到一条蛇。
那神告诉摩西不要害怕。
神告诉摩西你不要害怕。
抓住蛇的尾巴。
要拿住蛇的尾巴。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抓过蛇的哈。其实抓蛇的尾巴很危险的。
其实捉住蛇条尾巴很危险的。
不是安全的抓蛇的方法。
不是很安全应该这样捉蛇的方法。
一般都是抓前面对吧。
很多时候都是抓捉住前面
防止蛇
咬。
那神呢是要摩西知道，
神要摩西知道，
他要通过摩西的手征服法老，
他要通过摩西的手去征服法老。
那接下来就第二个神迹哈，
接下来第二个神迹。
那四章六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即使抽出来，不料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然后七节呢，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啊，七节。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即使抽出来的时候，不料手已经复原了，跟周身的肉是一样。这个是第二个神迹。
这里是讲到第二个神迹。
神让摩西把手放进怀里，再拿出来。
神叫摩西将手放在怀里，再拿出来。
一瞬间，居然手变成像血一样白的大麻风。
他的手就变成血咁白嘅大麻风。
这个大麻风呢是皮肤病哈。
大麻风是一个皮肤病。
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面明文规定的，皮肤病的人是不洁净的。
在圣经利未记嗰度记载，大麻风有大麻风病嘅人系
不圣洁的，
唔圣洁唔洁净嘅人。
是在咒诅之下的。
喺咒诅之下。
我们现在查路加福音里面就讲过这个大麻风哈。
我们礼拜五查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有讲到大麻风。
那事实上哈，旧约里另外用了一模一样表达的地方是什么呢？米利暗和亚伦嫉妒摩西。
圣经另外一度记载呢，米利暗同埋亚伦是摩西的姊妹同埋兄弟，妒忌摩西。
那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啊。
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
她反抗摩西的权柄。结果
反抗摩西的权柄，
结果招来神用大麻风这个病来惩罚他，打击。
结果神用大麻风来到惩罚他的姐姐。
所以说这个用法表达了神对某人的审判。
这个用法是代表神对人的审判，
并且留下咒诅，
并且留下一个咒诅。
那神让摩西再把手放回怀里，麻风立刻消失了。
神又叫他将手放回怀里面，麻风就消失了。
这是神是在对摩西和以色列人说，我创造，我毁灭。
就是神向以色列人说，我能够创造，也都能够毁灭。
最终我要将诅咒倾倒在埃及身上。
最终我要将咒诅倾倒在埃及人的身上。
我们注意一下，后面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会把这些神迹行在法老那里。
以后呢，我们继续看出埃及的时候，这个神迹行在摩西行在法老身上，
咒诅留在埃及，
咒诅就留在埃及。
那神又告诉摩西，如果他们不信前面这两个神迹呢，那第三个神迹就是什么呢？你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在河里取的水倒在旱地上变作血。这是第九节。
在第九节的时候，神说如果他们两个神迹都不信，你就将河里面的水倒在地上的时候，这些水就会变血。
这个意思不仅仅是神能够控制自然，
这个不是仅仅告诉摩西听他能够控制自然，
他有更深的意义，
他有更深的意义。
那在以前我们提到过，对于埃及人来说呢，尼罗河它不仅仅是一条灌溉用的农用的河。
这个对尼罗河对埃及人讲呢，是不是仅仅是用于耕种上面用的水？
它不只是维持他们的生活生命的水源，是一条被圣化的河。
它是圣化了这个河了。
它是属于埃及众神中的一个神。
它是埃及所信众神中的其中一个神来的。
不管是埃及神话里或者他们历史文献里都有记载，
不单是埃及的文献上面，他们历史都有记载的。
尼罗河被认为是创造他们生命的神，
尼罗河他们认为是创造他们生命的神。
把尼罗河水变为血意味着什么？
将尼罗河的水变为血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血是不洁净的。
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血是一个不洁净的东西。
那谁碰了血，那意味着死亡。
哪个碰到血就是意味着死亡。
他不仅仅要征服埃及，
神不仅仅要征服埃及，
要把埃及这些神当着埃及人的面踩在脚下。
他们要将在埃及人的面前将他们的神踩在脚下，
并且这些神迹通过摩西的手来实行，
并且这些神迹通过摩西的手来到实行。
他向以色列人证明，哎，他确实是神差来的。
他向以色列人证明摩西是神差来的，
以色列人应该跟随他，
以色列人应该跟随摩西。
我们从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看了这么多的事，
我们在第三章第四章看到这么多的神迹。
然后呢，讲到这里，摩西遇见神也问了不少问题。
也看到摩西问了神很多的问题。
该回答的神都回答了。
可以回答的神都回答了。
该解决的都解决了。
可以解决的都解决了。
摩西应该上路了吧？
应该摩西可以上路了。
不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又抱怨。
我们看看摩西这里又在抱怨。
他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他说：主啊，我都不是一个能言的人。
那这句话原文含义不是那么清楚。
其实这句话没翻译得不太清楚，
所以关于这点有好多争论，
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争论。
那有人说呀，摩西这个时候好像有语言障碍了，
可能摩西有语言障碍了，
可能是在旷野牧羊四十年，整天跟羊说话，埃及话已经忘掉了，
可能经常跟羊说话，牧羊的时候忘记怎么说埃及话，
或者他的舌头长大了，
或者
大舌头
变成大舌头了，
含糊不清了，说话
含糊不清讲嘢。
那也许呢，摩西说他实在是没有力量再讲了，
或者摩西真的没有力量再讲，
他也没有能力上这个埃及王宫跟国王高谈阔论了，
就不可以跟法老高谈阔论。
无论如何，不管什么原因，
不理什么原因，
我们看到了清楚的一件事，是摩西就是感到自己不称职，
就是摩西继续是觉得自己不称职。
这种情况很常见的，
这种情况很常见的，
好多人都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出来做服侍神的工作，
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可以服侍神，
主啊，你知道我不配，我做不了这个，
主啊，你知道我都不配，做不到这么多东西，
我不会传福音，我看见新朋友我脸红。
我唔识传福音啊，我睇到唔识嘅人我就面红啦。
我不会关怀，我去到人家里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唔识做关怀，去到人屋企我都唔知讲乜。
我不会带查经，
我
圣经不熟。
我唔识带查经，我圣经唔熟。
可是你要知道哈，神不是用你的能力来衡量你。
我哋要知道神唔系睇我哋嘅能力嚟衡量我哋嘅。
正相反，神的回答基本上是什么呢？是啊，我知道你不善言辞。
正相反嘅，神会同我哋讲话，我系知道你嘅软弱。
我知道你不称职的。
我知道你唔称职嘅。
但这恰恰是我做事的方式。
就系啱啱就系神做事嘅方式。
我就是要用你这样没有能力的。
神就要用你冇能力嘅。
好叫万国都知道我的名。
好叫万国知道我嘅名。
这是我用来得荣耀的方式。
这个是神用来得荣耀的方式。
我只使用软弱的、微小的。
神只是使用软弱的、微小的。
看上去不起眼的。
看落去不起眼的人。
好叫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神高于一切外邦的神。
以致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神是高于一切外邦的神。
这个就是圣经一直在重复的故事。
这个是圣经一不断重复 的话的。
如果读圣经我们就看到很多。
如果你很仔细地读圣经，你就会看到很多这一类的话。
大卫和哥利亚。
大卫和哥利亚。
一个小牧童跟巨人去打。
一个小牧童可以跟一个巨人去打仗吗？
最后居然小牧童胜利。
但是小牧童反而胜利。
那跟随基甸的军队跟敌人数目相比太悬殊了。
基甸的军队和敌人的军队差得太远了。
悬殊到让人眼镜跌破，
但是人的眼镜都跌烂了。
三百人打十三万五千人，
三百的军队打十三万五千的军队，
最后谁赢了？
最后是哪个军队赢了？
那三百人赢了，
是三百人的军队赢了。
等等这些例子，
在圣经里面是很多很多的例子。
这样没有人能够否认，哦，那一定是神迹，是神在做的。
没人能够否认这些全部都是神迹，是神在做。
因为我们都清楚哈，凭人自己根本做不到。
因为我们知道凭人的能力根本做不到。
那耶和华对摩西说呢，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这十一到十二节哈，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哎，看到这里我们就这个 make sense 啊。我们如果知道清楚的知道神如果招我们要去做的事，除了说我不配不合格之外，我们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知道神叫我们去做事的时候，除了说我们不配，其实我们没什么可以讲的。
但神呢会为我们预备去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一切，
但神会我们预备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一切，
目的为他的名得荣耀，
目的就是神的名得荣耀。
不管我们有多缺乏，
不要理我们有多缺乏，
神的事必定成就，
神的事必定成就。
这里面是神对摩西最后一个借口的最后一个回应，
这个神对摩西最后一个借口的一个回应。
而摩西啊，你看我让你看到荆棘燃烧却没有烧毁，是吧？
神让摩西看到荆棘燃烧却没有烧毁。
然后亲口告诉你了啊，我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啊、
又亲口同摩西讲，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雅各的神。
那我自有永有的必与你同在。
我这个自有永有的神必与你同在。
我叫你亲眼目睹了杖变成蛇了。
我要你亲眼目睹杖变成蛇。
啊，大麻风转眼发作，然后又转眼复原。
转眼发作大麻风，亦都转眼复原。
摩西啊，我是让你知道什么呢？我掌控一切，你就放心去吧。
神同摩西话：我掌管一切，你放心出发啦。
我们的神太耐心了。
我哋嘅神又好耐性，又好耐性。
结果怎么样呢？摩西恍然大悟啊，应该说拍拍胸脯，这么确定的事，我立刻去啊。
应该摩西就拍胸口话：我而家立刻走啦。
摩西还是不想去。
摩西仍然是不想出发。
他怎么说？你看摩西
说。摩西又怎么说呢？
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摩西最后说，哎呀，主啊，你要打发哪个去就哪个去啦。
一句话，我就是不去。
一句话跟神说，我就是不想去。
这是什么？是抗命。
这个是抗神的命。
我记得我们中国 传统上有一句话叫抗旨不遵哈。
中国人一句话抗旨不遵。
古代皇帝如果发了圣旨你不遵的话要怎么样，那是死罪啊。
如果皇帝你抗旨不遵行皇帝的命令就要斩头。
现在我们看到摩西面对万王之王他就是不去。
我们看到摩西面对万王之王他就是不去。
公然抗旨不遵。
公然的抗拒神。
他怕，首先怕拒绝，他不想去。
第一，他怕被人拒绝，他不去。
他自己感到无能，不敢去。
跟住第二，他又感到自己无能，又不敢去。
到最后呢，我心不甘情不愿，我就是不去。
最拉尾就是我心急心不甘情不愿，我就是不去。
让我们很吃惊，对吧？
我们都好吃惊。
但是我们自己呢？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呢？
我们面对神的时候，
我们面对神
跟摩西有什么差别？
跟摩西有什么差别呢？
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第二点我要讲的是，神定义在我们的软弱上要彰显他的荣耀。
神定义在我们的软弱彰显他的荣耀。
经文是在十三到十七节，
在十三到十七节那里说，
哦，这个时候摩西死活不去，啊，神的耐心到了极点了，
神的耐心到了极点了。
你看没有，四章十四节，神向摩西发怒，啊，
这里看到神向摩西发怒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神发怒了。
我们第一次看到耶和华发怒了。
神怎么发怒？
神怎么发怒呢？
神发怒会怎么惩罚摩西呢？
他怎么惩罚摩西呢？
按照你的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按照你我们的想象，跟着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时候会做什么呀？神？
神会怎么发怒呢？
我们都替摩西捏把汗。
我们都为摩西流一把汗呢。
可是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时候，神发怒到一个程度，竟然给了摩西想要的。
神发怒到一个程度呢，反而是给了摩西想要的。
你看十四到十六节，
十四到十六节那里，
你看那个神怎么说，不是有你的哥哥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然后还说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不是不会说话吗？他要替你去百姓说话，然后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我们想象得到神发怒样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亚伦本来不是这样的样子。
神是雷霆万钧的，神是烈火呀。
神发怒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烈火啊。
可是你看神对他的孩子真的是如此的温柔。
神对他的孩子是如此的温柔，
慈爱，
慈爱。
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我想都很难到这种地步。
我们做父母都很难到这个温柔到这个地步。
神在他们软弱的时候抚救他们的需要。
神在摩西软弱的时候抚救他们的需要。
他没有一怒之下击杀摩西。
神没有一怒之下将摩西杀了。
他是说，哎，我另外再找一个人。
神说我另外再找一个人。
可不可以啊？完全可以的。
可以的。
但神没有这样。
神却没有这样做。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耶和华是有满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还满有慈爱的神。
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真是不由自主就会发出圣经这样的感叹。
当你这样认识这个这样的神的时候，你就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这就是我们的神。
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
他的爱长阔高深，超出我们的想象。
他的爱长阔高深，超出我们的想象。
那十七节结束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奇怪。
就结束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奇怪，
他又一次出乎我们意料了。
神又再一次出乎我们的意料。
你看十七节，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
你手里要拿着这杖好行神迹。
他意思是摩西啊，你走的时候别忘了带上你的放羊的杖子去行神迹。
神提醒摩西，你走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你的杖好行神迹。
到此为止，摩西已经把他不能去的理由都列出来了。
到死摩西都讲他不可以去的理由都讲完了。
但是神却对他说，你去吧，只要记着带上你的放羊的棍子就可以了。
但神说你记住了，带你的杖好行神迹。
也就是说摩西将要拄着这个放羊的杖要去面对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法老。
摩西会拿着他牧羊的杖去面对世界权力很大的法老王，
听上去很可笑的，
听下去好奇好可笑，
靠一个杖去面对最强大的敌人，
他拿着一个木杖去牧羊的杖去面对世界，
神正是拣选了软弱的愚拙的，
神正是拣选软弱的愚拙的，
这不称职的来完成他伟大的工作，
不称职的去完成他的工作，
好叫他的名在万国万民中得荣耀，
好叫他的名字在万国万民中得荣耀。
那后来摩西用手里这个牧羊杖带领以色列人，
后来摩西用他手中的牧羊的杖带领以色列人，
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中行了神迹奇事，
在整个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行了很多的神迹，
这根代表谦卑低下的杖呢，就成为荣耀的象征了，
这个谦卑的杖成为荣耀的象征，
这个软弱的象征也成为了摩西的荣耀，
这个软弱的象征也都后来成为摩西的荣耀。
看到这儿，我们有没有想到自己，
我们看到这段的圣经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当年摩西手里拿着牧羊杖勇敢地往前走，
当年摩西拿着他 手的牧羊杖勇敢地向前走，
今天神让我们举着十字架勇敢往前走，
今天神要你和我举着十字架勇敢地向前走，
那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
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了救恩，
我们坐在这里的，我们这群被拒绝的，我们没有能力的，心不甘情不愿的人，
我们
就成为神所悦纳的，
坐在这里心不甘情不愿软弱的成为神的荣耀，
我们成为有能力的，
我们成为有能力的，
甚至成为心甘情愿服侍神的人，
并且成为心甘乐意服侍神的人，
我们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来到这里，
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来到这里，
一年接一年的来参与分享这十字架的故事，
一年接一年的分享十字架的故事，
好叫全世界都知道这故事里面我们的神是谁，我们是谁，
好叫全世界人知道我们十字架的神是谁，我们是谁，
确实我们的确都是软弱的，
我们的确是软弱的，
不配的器皿，
不配的器皿，
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哎呀，就心灰意冷，抱怨起来。
我们很容易遇到一些难处，就心灰意冷，抱怨埋怨起身。
我们会问一点小事就嫉妒纷争，
或者一些小事就嫉妒纷争。
我们不合一，
就不合一。
我们会自我中心，
我们自我中心。
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只看到别人的短处。
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别人的，只是看到人家的短处。
我们会爱心冷淡，
我们会爱心冷淡，
专顾自己，
专顾自己，
指责他人，
成日指责他人，
一切都是别人的错，
什么都是人家的错。
我们会贪爱现今的世界，
我们贪爱现今的世界，
我们会贪图安逸，
我们会贪图安逸，
我们只想利用神，不想顺服神，
我们 只是想利用神，就不想顺服神，
我们实在是不配神拣选，
我们不配神的拣选，
我们不配神拯救，
我们不配领受神的拯救，
我们不配来服侍神，
我们不配来到服侍神，
但十字架却是我们的荣耀，
十字架却是我们的荣耀，
十字架是我们的希望，
十字架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在软弱中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在软弱中仍然要彰显神的荣耀，
为此我们应该欢喜快乐，
为此我们应该欢喜快乐，
因为今天神正在使用我们合一堂这一群软弱的、不合适的、不合格的、不称职的。
今日神正系要用合一堂嘅弟兄姊妹软弱嘅、不配嘅、唔合格嘅嚟到做佢嘅工作。
他让我们这群人来服侍他。
佢要我哋嚟到去服侍佢。
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
神要我哋同佢一齐同工。
就像当年摩西与神同工一样。
就好似当日摩西与神同工一样。
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恩典，
愿我们能够把这荣耀，
愿我们将荣耀
和感谢归给神，
同感谢都归给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啊，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我们原本是不配服侍你的一群人，我们自己毫无能力，自我中心，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你独生爱子的宝血， 你却定义爱我们，要使用我们，抬举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同工，可以来到你面前坦然无惧。天父，你要我们谦卑俯伏在你面前，就像当年摩西谦卑俯伏在你面前一样。当我们认清自己，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你才会祝福使用我们。求你饶恕我们不合你心意的罪，让我们凡事都看别人比自己强。求你让我们不羞辱你的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软弱上能够反射出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门。